今天诗班的献诗啊，这首诗是500年前的曲子啊，能够和500年前的圣徒，从马丁路德让我想起，因为这个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战歌，所以我们能够在今天，这21世纪的今天，能够和着古代圣徒一起来唱这首圣诗，真是唱出了神的国度，唱出了我们的啊信心啊，感谢主。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啊，主题是忽然起了风暴。我们都知道，人生难免会遇到风暴，而且呢是有各种不同的风暴。当下席卷中国，波及世界，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这个武汉肺炎啊，那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如果你今天不幸感染上病毒，对你和你的家庭也一定是一个风暴。如果你今天的生意失败，弄得倾家荡产，并且负债累累，这就是你遇上了财务的风暴。那么前些日子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加拿大人，两个大人带着三个可爱的孩子一起出游，本来一家出去欢欢乐乐开开心心的去游玩哈，但是就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忽然就从后边来了一辆大卡车，直接就冲了过来，然后就从他们家的车子，从他一家人身上碾压过去，结果就造成了父亲和两个孩子当场死亡，然后母亲呢和一个小儿子重伤，是吧？造成这么一个惨剧。那当地媒体呢报道说，这位母亲呢是肝脏破裂，多处骨折，但是呢意识清楚。也就是说，他应该知道他家庭发生了什么事。你想，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情，对于这个活着的母亲是情何以堪呢？当时媒体称他为幸存者，你说这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我真的不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他正在面对他人生的风暴。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呢要遇到风暴，但是很多时候风暴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想躲也躲不掉。但是呢，令我们感到比较安慰的是，无论如何风暴它总会过去，神的儿女不会永远的在风暴当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当你遇到风暴或者是经历风暴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和学习？到底风暴对基督徒来讲有什么属灵的意义？风暴过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成长？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这里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弟兄姊妹，当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有没有疑惑和问号？我相信你一定会有的。有人读了这段经文呢，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说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经常跟耶稣在一起，怎么会碰到风暴呢？神的儿女不是应该受到神的保护吗？我们常说神很爱他的儿女，但为什么神的儿女还会遭遇到不幸和苦难呢？甚至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他非常的爱主，在信仰上很敬虔，在教会中热心侍奉，但是却忽然遇到了意外，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你有这样子的问题吗？这段经文很显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风暴，但不表示风暴是没有原因，原因可能会有很多。 很可能是自然界的现象，那么也可能是人罪的活动的结果。你说现在这个瘟疫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很可能是人的罪的活动的结果，还有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那么看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不确定为什么会有风暴，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作者马可他闭口不提为什么会有风暴，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什么目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焦点放错了地方，因为这段经文呢，它的重点不是在解释为什么会有风暴，而是说神的儿女在风暴中，那么在经历风暴以后，我们当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啊？那我们的生命当有什么样的长进和改变。有一位美国的基督徒女作家，她的名字叫薇拉凯勒，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There are things that you learn best in calm and some in storm. 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在你风平浪静的时候，是吧，在你安静的时候你才可以学到，但是有些事情呢，却是在风暴中才可以学到的。风暴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是不可能在你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学到的。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风暴会来，而且很可能是突然就来到。同时呢，这经文也告诉我们说，风暴会离开，风暴会过去。那更重要的是，这段经文还让我们看到，在风暴当中，在风暴过后，发生在耶稣门徒生命中的三个改变。那第一个改变呢，就是说，在风暴中，门徒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人生。是吧，当前的这个武汉疫情就提醒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是吧，没有哪一个人可以预知自己的未来。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门徒们认识到风暴的意义，每一个风暴都有它的意义，你千万不要让风暴就这么走一回，你好像从中没有任何的体会和领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你就等于白白的受罪。那第三点呢，门徒更相信耶稣基督是主。那经过风暴，如果你没有更相信耶稣，没有更依靠耶稣，那么这个风暴啊，对于你来讲就等于你走了一段人生的冤枉路，是吧，你是枉然受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从这三点来看耶稣的门徒，今天的基督徒在遇到风暴，经历风暴之后所当有的认识和改变。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软弱。那弟兄姊妹，你相信风暴可以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吗？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行船到对岸去的途中，忽然起了风暴。忽然这两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忽然就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是突如其来的，让我们措手不及。这个忽然呢，不只是起了暴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还可能是忽然就飞来横祸，还可能是忽然就发生意外，还可能就忽然就发生心肌梗塞。在我们人生当中啊，会有很多的忽然。这忽然呢，就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有限。这个忽然就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预测风暴。忽然就是在告诉我们，没有人会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他的明天。这个忽然又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不可能依靠我们自己，你独自的去面对风暴。你看到在门徒里面有好几位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渔夫，他们并不是没有遇到过风暴，在加利利海会起风暴对他们来讲不是新鲜事，但是这一次的风暴大到一个地步，连他们都感到束手无策。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发生的这个武汉疫情，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和软弱呀？即便是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 在瘟疫面前是显得那么样的苍白无力，在无法无助无奈的情况下，许多人只能是听天由命，就让你切实的感觉到人肉体的生命啊，实在就是一个小小的浮生，是吧？就是一粒尘埃。过去许多中国人呢都喜欢讲一句话，说就是人定胜天，这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也这样说过呢？在大瘟疫面前，你还这样认为，这样相信吗？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在2008年发生在四川的那场大地震，只有短短的90秒的时间，就有9万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是吧？40万人伤残，是吧？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你还相信人定胜天吗？所以风暴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我们无法自己独自面对风暴，人需要依靠上帝，人需要救主耶稣基督。前几天有中国的朋友传给我一个自拍的视频，是吧？看到一个我不知道那是在北京的大街上还是在武汉的大街，是反正很空旷的，是吧？这位姐妹呢穿着红色的那个衣服，然后戴着这个口罩，戴着这个保护眼镜，在大街上，她一面给人分发这个口罩，一面向人传福音。那当场就看到有许多人呢听着这个姊妹的传讲之后就接受了福音，那让我看了心里很感动，我也传给有些朋友，是吧？也让我看到了，真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看那些大男人，真是无可奈何的。那是对当那位姊妹问他们信不信、接受不接受的时候，一个个都说我接受，我接受。啊，所以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一点，人的渺小和有限，不只是这一点，风暴也显出人的小心。哎，弟兄姊妹。这个对不起，我刚才忘记放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很有信心啊。耶稣门徒们都就以为他们很有信心，可是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就显出他们根本没有信心。记得有一首诗歌啊，题目就叫《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浪》。许多基督徒啊，在平安无事的时候，都很轻松地唱这首诗歌啊，有主在我的船上啊，有主与我同在啊，我绝对不害怕，等等等等。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你今天平安的时候可以唱这首歌，但是当你在风暴当中的时候，你还可以唱得出这首歌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耶稣在风暴过后问了门徒这样一句话，说为什么你们还没有信心。很显然耶稣看到门徒没有信心，那么耶稣所讲的没有信心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呢？是指着他们在风暴中非常害怕吗？实际上不是的，其实害怕是人本能的反应。我相信任何一个人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不会比门徒好多少。就好比你今天乘坐飞机，你突然听到咣的一声爆炸的声音，然后机长就广播说我们的飞机一个引擎爆炸了，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引擎在运转，但是请大家不要害怕，赶紧系好你们的安全带，不要乱跑，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呀，还是可以安全着陆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若无其事吗？你会不会感到害怕？我相信害怕是人的本能。那么耶稣在这里问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并不是责备门徒害怕，也不是责备他们对风暴的反应，而是责备他们在风暴中对耶稣的反应，在风暴中对神的态度。那么这个态度就反映出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那么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38节的后半段，这里说门徒就叫醒了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其实这句话平心而论没有什么不对，这是在风暴中的一个呼求，一个祷告， 就像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啊，我们的呼求和祷告一样，说：“哎呀，主啊，我破产了！哎呀，主啊，我没工作了！哎呀，主啊，我生病了，你要救我。”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祷告。但这里的重点呢，不是门徒所讲的话，所讲前面的话，而是后面的四个字，就是“你不顾吗？”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不是一个祷告，这里就基本上是一个抱怨了，是一个怀疑，甚至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在看顾你。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在风暴或者是在困境中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们会不会抱怨说：“主啊，我在风暴中太久了，这瘟疫持续的太长了，我在病中也太久了。”你会不会怀疑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有没有在眷顾我？”那么我们今天要思想，为什么当年门徒会是这个样子？很显然，他们对耶稣是有所期待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信了耶稣，跟随耶稣之后啊，也有个期待一样。虽然呢，这个期待啊，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期待。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如果我是耶稣，我一定会怎么做，所以耶稣呢，就一定要照着我这样做。如果耶稣啊，没有照着你的想法做，你就对他很失望，是不是？当年的门徒们一定以为说，跟随耶稣应该是风平浪静才对啊，即便是碰到大风大浪了，是吧？主耶稣也应该和他们同舟共济才对啊。可是在风暴中，他们看起来就看耶稣好像没有任何动静，是吧？耶稣对他们的处境全然不顾，安然大睡。所以这个门徒他才抱怨，才小信，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全然信得过主。实际上呢，今天我们也是常常如此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主照着我们的想法，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主耶稣最好能够完全的这个照着我们祷告的字字句句来成全。我们心中的所求所想都要求主来成就。但是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成就，那我问你，你还相信神吗？无可否认，我们经常为那些得了癌症的病人祷告，或者为那些身体衰弱的老人家祷告。我们希望他们在世上无病无灾，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呢，如果主要让他回天家了呢，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像门徒那样说：“主啊，他丧命了，你不顾吗？”我想这是我们常常是会这样的，是不是？你有没有真正信神信到一个地步，不管事情怎样成就，你都可以说：“神啊，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如果没有照着我所祷告的成就，就表示你有更好的安排。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还是说：“神啊，你一定要照着我所求的来应允我？”过去啊，我们在这个电影里边啊，常常看到那些黑帮在绑架这个人的时候啊，对那弱势的那个人说的一句话，说就是说 "I will not take no for answer"， 就是说你只要我只要你一个回答，就是你一定要说 yes。那么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们不会对神是吧这么讲，是吧？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态度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的态度常常就是说：“主啊，我无法接受你拒绝我的要求。”啊，就好像神拒绝我的要求，那就是神的错误一样。啊，这就是我们的小信，甚至我们不信。但实际情况是怎样呢？耶稣真的不顾门徒吗？耶稣顾念了他们，但是耶稣顾念他们的时间，是跟他们呼求主的第一时间之间是有一个落差的。这个落差的时间呢，就叫等候。我们常常讲等候，但是许多人不懂得什么叫等候。今天神的儿女对等候这两个字是非常没有耐心，甚至觉得等候是多余的。可是可以说，许多信徒啊，最不会却最缺少的就是等候的功课。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里边呢，有许多信心的伟人呢，都是经过等候的。大卫经历过等候，你知道耶和华高他作王， 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登基就做王，那时候扫罗是君王，而是大卫后来他在极难 困苦甚至被追杀的那种的情况下等候了多少年，等候了三四十年呢，扫罗做王四十年呢，最后大卫才登基的。亚伯拉罕他经历了等候，耶和华早就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但是他等了20多年之后才得到那个应许的儿子，他一生都没见过他的孙子，他等候了一辈子，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到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呢，亚伯拉罕却因此被称为信心之父。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你就知道他那才是真正的信心。反观我们今天的信心如何呢？我们不但常常说主啊 I will not take no for an answer， 我无法接受你拒绝我的要求，更糟糕的是什么？ I will not even take wait for an answer， 甚至都不能够接受神要我等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就是门徒当时的态度。为什么神要他们等候呢？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这段经文里面的四个字，这是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的，就是耶稣睡觉。你查遍整个其他的新约里边，没有哪个地方提到耶稣睡觉。为什么马可在这里 特别提到耶稣睡觉呢？一方面是说明风暴来临的时候，耶稣竟然可以安然睡觉，并不是因为当时耶稣他周围有天使天君在那块保护着他，使他听不到这个风吼海啸，不是的。耶稣当时他是以道成肉身的人的身份和门徒们一起在面对和经历风暴的，但是他却可以得到安息。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耶稣是赐下安息的主。今天也许你在病痛当中，今天也许你在惶恐不安当中，使你一直不能够安息。现在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好多弟兄姊妹的心不得安息，但是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所以在风暴中我们必须要全然的相信耶稣是赐给我们安息的主，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心不会得安息的。那另一方面耶稣睡觉是考验门徒的信心。那有人问了，说耶稣难道不知道会有风暴吗？难道他不知道门徒的信心如何吗？难道他不知道门徒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答案是肯定的，无所不知的神耶稣他什么都知道，但是谁不知道？门徒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如何。所以耶稣叫他们等候，叫我们等候，等候的时候就可以显明我们信心的光景如何。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等候，我们就以为是神拒绝啊，神要我们等候，我们就以为神不顾，我们就以为神不在乎我们，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缘故。有一本书名字是叫可能没打出来，名字是叫 When Heaven is Silent， 那中文把它翻译成当上帝沉默不语。什么叫当上帝沉默不语呢？就是在你祷告的时候好像石沉大海，你的期待呢好像神没有给你，你会怎么样？当上帝沉默不语，我就非常的生气，当上帝沉默不语我就无法谅解，当上帝沉默不语我就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但是当我们经历过风暴之后，我们才可能像门徒那样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信心到底怎么样，否则呢显不出来的。第二点，让我们认识风暴的意义。有的人呢，碰到了风暴之后，就会觉得说，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是不是有的会这样认为的？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神，以至于呢，得到这样子的报应？很多时候呢，我碰到一些倒霉的事，一些不幸的事，我们就开始怀疑。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不需要这样。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风暴 未必是犯罪的结果。无可否认，有些人的风暴是自找的，但是呢，不是所有人的风暴，不是所有人的苦难都跟罪有关。在旧约里面就有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约拿，他也碰到了风暴。那个风暴是因为他不顺服耶和华而起的，因为耶和华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所以最后呢，神就让他碰到了风暴。是的，那个风暴是他自找的。但是这段经文里边的门徒不是，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这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门徒就渡到那边去。这是耶稣叫门徒渡海到对岸去的，而且门徒呢是顺服了耶稣，顺服了耶稣还遇到了风暴，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这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的风暴未必是我们犯了罪，未必是因为我们的悖逆所带来的结果和报应。弟兄姊妹，你们一定都很想知道风暴在我们人生中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不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你每一个风暴都代表着什么意义，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风暴不代表什么。当你遇到风暴，当你失去家人，当你失去健康，当你失去工作，当你不得不去面对许多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它不代表神不爱你，它不代表神跟你生气，它不代表神对你的惩罚。当你看到别人遇到风暴的时候啊，你也千万不要幸灾乐祸，还在那里定罪别人，指责别人一定是生命出了问题。如果你有这种的态度，难不成你也要定罪耶稣吗？因为耶稣他也遇到风暴，是不是？那第二点，风暴可以反映出我们生命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很刚强，就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不曾想会有这么一天，经历这么一件事情，去显出来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生命的光景是那样的不堪。那么有一位著名的现代的日本作家叫村上春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啊？现在他是蛮有名的，他的作品蛮有名的啊。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 When you come out of a storm, you won't be the same person who walked in. That's what the storm is all about. 简单的说，风暴的意义就是经过风暴以后你就会不再一样，风暴前的你和风暴以后的你不再是同一个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不再一样这四个字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是做正面的解释，是吧？正面的解读，把它理解为不同了，改变了，以为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刚强，更加的丰盛。这种解读呢，是属灵含义上的一个认知，这是很好的。但是实际上不再一样的意思可以是 change for better or change for worse 啊，很多人经过风暴之后他不见得会越来越好，是吧？有人经过风暴之后甚至离开了神，他的信心完全的崩溃，有这样子的。那么从这个 反面的理解来理解风暴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可以反映出你是哪一种人。弟兄姊妹，今天的风暴同样可以让我们发现自己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你是否发现自己很软弱，从而让主来改变你呢？就像改变彼得一样，我前两次的讲到就都讲到彼得。彼得在没有遇到风暴之前，他以为自己很刚强，可以做一个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但是经过风暴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是那么的软弱无力。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风暴之后啊，这个软弱的渔夫彼得，后来他就变成了坚如磐石的使徒彼得，以至于若干年后啊，他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话来。请弟兄姊妹注意， 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呢？他并不是说，弟兄们，当你碰到风暴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们就要死了，你不顾吗？他不再这样说了，而是说，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啊，要使你们在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跟他一起欢喜快乐。这看到没有？经过一次次的风暴之后啊，彼得他彻底的改变了。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子的改变？因为彼得他不再把他的信心建立在如果我是耶稣就应该如何如何，啊，而是呢，他建立在一个磐石的基础上面了，就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上面。记得有一年，大家还都记得，在佛罗里达州受到超强的飓风的袭击啊，那飓风所到之处啊，那房屋都被移成平地了。风暴过后呢，有个记者带着摄像机啊到现场到灾区去采访，他把镜头啊就对准这灾区横扫了一遍，看到的是这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但是奇怪的是呢，只有一栋房子没有倒。这个记者呢就拉近了这个把镜头拉近了，然后走向这个房子，看到正在整理家园的这个房子的主人，记者就走过去就问他说，为什么所有的房子都倒了，唯独你的房子没有倒呢？他回答说，别的房子的什么情形我不知道，只是我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亲手盖的，我盖房子的时候呢，完全是按照佛州的政府这个建筑法规建造的。换句话就是说，他对佛州的建筑法规也很有信心，是吧？他相信只要按照这个建筑法规来盖房子，一定能够经得起风暴的。是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法规是什么？就是这本圣经啊，就是神的话。我们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这个法规上面。如果你把信心建立在你自己的想象，建立在你自己的设计上面，那么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像飓风中这些佛州的房子一样，那就倒塌的稀里哗啦，会不会是这样？好，第三点，风暴中我们必须要更加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人生最大的遗憾呢，不是遇到风暴，而是遇到风暴以后啊，我们没有更认识神；而是遇到风暴以后啊，我们没有更相信神；而是遇到风暴之后啊，我们没有更依靠神。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醒了，就斥责风，斥责海，然后是风平浪静，信徒得救。弟兄姊妹，从这里你看到了什么？是的，耶稣醒了。他不是在第一时间门徒呼求的第一时间醒过来的，在人的眼中，他的作为好像是有点耽误，是吧？但是呢，神纵使会单言，但是你要相信，神从来不误事。我们不只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还要看到耶稣对门徒说了什么。他首先问门徒说，为什么胆怯？弟兄姊妹，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你有没有胆怯过？为什么胆怯？那么在今天被武汉这个疫情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害怕？耶稣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并不是说你们没有信心吗，而是说还没有信心。还的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你们怎么还是这样呢？怎么还是原地踏步呢？怎么还像慕道友一样，还像一个什么这个初信的人一样呢？你们信主跟了我这么多年，好像还从来不认识我一样呢？还没有，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神对我们的信心是有一个要求的。我们不要一辈子都要像一个吃奶的属灵的婴孩一样，是吧？这总是不长进。那么神让你经历过某些事情以后，是要建立你的信心，是吧？那么这个信心呢，足够让你面对人生任何的风暴。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那第41节这里说，他们 就说门徒他们大大的惧怕，彼此说到底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有两个惧怕，第一个是在风暴中的惧怕，是吧？那么一个是风暴过后的惧怕。风暴中的惧怕呢，在这段经文里边没有用惧怕这两个字，但你看从门徒的表现上那是非常的惧怕，是不是？不用说啊，但是呢到风暴过后这个惧怕呢，圣经用的字眼是大大的惧怕，也就是说门徒在风暴中的惧怕还没有比他们风暴过后所看的这个惧怕更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害怕风暴啊，只是一种自然的反应，纯粹是出于恐惧。但是呢，当耶稣用风，用大能的话语平静风和海以后啊，门徒看了之后大为惊怕，他说：“哦，原来我们的神是可以平息风暴的神。”也就是说，风暴过后，我们要敬畏这位无所不能的神，因为在希腊原文里边，这里边这惧怕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敬畏。啊，我们要更敬畏他，也就是说，你不要怕风暴，过于怕神，你必须要相信我们的神大过风暴，不管你的问题有多大，神一定是大过你的问题，不管你的麻烦有多少，神一定可以解决你的麻烦。你必须要在风暴过后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敬畏，你必须要全然的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那不止如此，我们还要能够相信神话语的权柄。你看耶稣他是怎么平息风暴的，他并没有对门徒说，哎呀，你们大家各自赶快的站好各自的位置啊，给我拼命的往外舀水，是吧？好稳住这条船。他没有，他直接的就斥着风，并且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海立刻就平静了。他吩咐风，风就止住；他向海说话，海浪就平息。你看神话语的权柄有多大？那弟兄姊妹，你听明白了没有？今天你我有没有相信神的话语？其实门徒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听神的话呀，才会在风暴当中有那么大的惊恐和害怕。如果你仔细的读经，你就会发现早在前面35节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对门徒说话，但是门徒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我们读经有时也是这样，我们读来读去没读进去。那么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了？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在路加福音里记载说我们可以到那边去。门徒把这句话呢，只是听了一句吩咐的话，哎，让我们渡我们就渡吧，却没有想到实际这句话是一句应许。耶稣既然说要渡到那边去，那就一定是可以到达那边的。耶稣并不是说让我们渡渡看哈，看看能不能过得去，如果要是不行的话我们再回来。耶稣没有这样讲啊，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要渡过去，就表示我们一定就可以渡过去。所以我们必须啊要看到神话语的权柄和能力，神话语所带来的这个宝贵的应许啊，是永远不会落空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风暴以后，我们对于神的话有没有这样的确信？有没有把神的话当作我们生活的最高的权柄呢？我希望这场瘟疫迟早会过去的，我也希望经历过这场大瘟疫之后，我们的信心能够提升，是吧？我们更加相信神话语的权柄和大能。最后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是英国伊姆瘟疫村的见证。最近在网上，在这个甚至在微信里都有流传，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看到过。大家知道，在14到17世纪的时候，欧洲经历过一场大的瘟疫——黑死病。特别是到1644几年到50几年的时候，哎呀，死的人太多了，欧洲1/3的人口死掉了，是吧？在最后的那场16几几年的，那时候还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呢，是吧？ 在那个时候，光是这个伦敦的人口啊，就死掉四分之一，是吧？死了十万人。那时候瘟疫呢，主要是在英国的南部，北部后来是没有瘟疫，没有波及到北部。为什么没有到英国的北部？和一个小村庄是有很有关系。这个小村庄就叫伊姆，有翻成亚姆，实际是Am， 是这个地方。当时呢，这个村庄的一个裁缝，他因为他收到了从伦敦的一个布料商人，因为他是裁缝嘛，做衣服的，布料商人给他寄来一批布料，布料里边有跳蚤，是吧？跳蚤哈。那么这个跳蚤呢，就带来了这个疫病。没有几天，这个裁缝他们一家都死掉了。后来这个瘟疫就在这村子里蔓延开来，然后村子里就好多人被感染上了。而这时村里人都想逃跑。这个村子不大，一共是344个人的村庄，一个小城，就这个小城。那么村子里都想往北跑，北边没有瘟疫啊。但是这个村子里的这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William Mumpeson， 那么他呢，就有的把他翻译威廉莫泊桑啊。那这么一个牧师，那后来他就建议大家，他劝大家留下来，他就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如果已经感染了，逃与不逃都是死，但是逃出去的一定会感染更多的人。所以他就让我们留下来试试看吧，让我们 把善良传递下去，后人会因祸得福的。”所以村子里人就听了他的话，这些有单纯基督教信仰的这些村民呢，就留了下来。他们并且把村子周围呢就修了高墙，这个高墙啊，大约当时是有2米高啊，现在有那个残疾，也就是1米高那样的。然后他们把墙里边掏了一些小孔，然后就把整个的村子人家就隔离起来，连老到少都隔离在村子里边。他们怎么买东西呢？他们就通过墙上这个孔，外边的人卖东西，卖菜啊，卖粮食米什么的，就从孔里边递进来。他们把他们的钱币啊，就用醋泡了之后，他们觉得这醋可以杀这个病毒的，然后把这个钱币呢放在孔里边让人们拿走。所以他们就这样坚持下来，后来慢慢的人就得病的人就到地窖里边去，到那深沟里边去，各种办法都想了。但是最后呢，村里人呢还是死了很多，344个村民最后死了267个人吧，只有70几个人活下来了。而且这70几个人里边呢，有33个是孩子，16岁以下的孩子，还有照顾那些孩子的大人。这些孩子都是被他们单独的一个一个的给隔离起来的。这些孩子当然后来都是因为长期的和亲人隔离啊，和孩子们彼此之间的隔离啊，他们有的后来都患上忧郁症了。 anyway，后来有70个多人是活了下来。后来呢，威廉牧师他自己也死去了，他全家都死去了。他死去，他的墓碑上啊，唯一写了他的墓志铭是写：“请把善良传递下去。”就是因着这个小村庄人的坚守，他们就在这个英国中部，在 Rochester 的东南部的一个小镇，我还去过那个 Rochester 那个地方，但是小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过去我没有去过，是吧？那是在英国中部的一个城，那就是这个小镇因着他们就保护了英国北部没有被感染，是吧？后来后人们就都很纪念他们，现在这个是成了英国的一个圣地哈。因为武汉疫情就是把这个故事传播开来，我还特意去考证了一下，因为现在真真假假很不清楚，所以我特意去考证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尹东海弟兄他也去考证了一下，确实在英国 BBC 有一个特别的节目报告这个小村庄的事迹，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见证。那现在也有的人把它做了一个小视频，我相信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些看到的，非常感人的。那么这个小视频呢，后来他们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讲得很好，说为什么会这样啊？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即便是死也要善良，也不要丧失对人的爱。简而言之，有信仰与无信仰的差别就是，有信仰的人活的是人，无信仰的人活的是命。我也给做了一点小改动，说有信仰的人活的是什么？ 有神形象的人把神的形象活出来，没有信仰的人活的是苟且偷生的命，即便活下来又价值几何。没有信仰，所谓道德就是无本之木。后边他又写到，又说到，多难是否兴邦，关键就在于在每一次苦难中，这个邦的人民是否能够成长。如果遇到灾难就不顾一切的裸奔，灾难就永远成为灾难，再来一次还是一样。只有在灾难中的人民持定对永生神的信仰，无论这灾难导致有多大的危害，那才算真正的战胜了灾难。我觉得这话说的是很好的，这对我们今天也扣着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这些话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我们个人身上。如果在灾难面前，在风暴当中，我们没有更认识神，没有活出那种超越环境超越灾难的信仰，那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怜。就算是你度过了灾难，但你仍然还不是一个得胜者。所以这个以母村的牧师和村民的见证啊，就为后世的人留下了宝贵的丰富的属灵的财富，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效法。好，感谢主，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因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你依然赐给我们这一方净土，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平平安安的存着清洁善良的心在这里奉你的名聚会。主，这是你对我们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保守。主，就求你给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虽然看到这些环境，但让我们心里不惊慌。我们靠着你做得胜的基督徒，我们靠着你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你，我们靠着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我们胜过一切的环境。主啊，只有你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我们谢谢你有这本圣经给我们，让我们靠着它去活，并且活出你的形象来，活出你的见证来。主，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